欢迎收听《世界大国民》，让我们一起掌握世界的脉动。
时事放大镜，
各位听众大家好，这里是世界大国民时事放大镜节目，我是主持人燕三龙。我们上个星期邀请来宾是刘奕希，奕希好。
嗨，各位好。
我再简介一下奕希，也就是革命少女，她的那个学经历。她是世新大学传播管理学系的副教授，经济学博士。她的主要研究就是实证个体经济学应用计量、网络媒体跟文化产业。那他上个星期已经告诉我，他就是有关这样一个文化产业，然后用一个经济学的分析，所以他上个星期做了有关妈祖信仰这个到底有没有受到统战的一个填调那一份非常的重要，所以我们上个星期请他做了一个详尽的一个报告。那我想有关中共统战的问题，近来真的是困扰我们很多人我们当然也深为忧心。那除了这个公庙之外，那文化统战的部分也是更让我们困扰。而这样一个文化统战，它的范围主要就是第一个，当然就是有关在演艺界那当然另外有一些学校也好，或是一些文化团体都有受到相当的影响。不过在这里面，因为层面最广的主要还是演艺人员。那最近有一些新闻，我想其实听众朋友应该有感受到，应该都不是很愉快的一个经验。首先就是在520赖清德总统就职前后，中共他们就是要求港台的一些艺人就是要发表一个挺一中挺反独的这样子的一种声明。那很多台湾的一些知名艺人也在这样一个名单里面。不过这样一个名单，如果说你仔细去看的话，似乎在这几年他们也常常就是三不五时就必须发表这样子的一种统战言论。所以这个东西你说是困扰也是那另外他们也反映了他们似乎好像也受到相当程度的一个被中共统战的一个钳制这样一个问题。所以我想针对这样一个，那当然另外再接着就有关网红波特王表示说有台湾网红要被招待到中国旅游，然后必须进行有关这样一个正面的报道。那接下来又有艺人何以琦讲说那个中共下达一个指令必须有台湾的艺人要组一个所谓的永和党然后要参与2026年的一个地方选举，要必须获得。那当然这些新闻到底是真是假，第一个当然我们必须去探究因为如果是假新闻的话我们当然可以一笑置之但是如刚刚我们前面所说的三不五时一些艺人就必须表态的这样一些动作我想我们还是必须来做一些讨论。那我想奕希，你要不要跟听众朋友讲一下，就是说有关演艺界跟这样一个统战之间，我们如果从一个经济学的角度来看这样一个所谓的赚赔逻辑的话，你怎么去讨论这些问题呢？
好，那谢谢主持人。所以其实我的本行呢是研究文化产业，就是把文化当成一个生意来研究所以既然它是一个生意的话，其实就是利益极大。那所以对于说艺人他要选择到哪一个市场，我觉得是他们个人的自由，就是你可能专注在台湾市场，你可能专注在中国市场，你可能专注在美国市场，但就是 这个困难之处就在于说，中国它一直不是一个真正的自由市场，所以你要经营中国市场的时候，通常都会面临很多意外的风险，所以有可能是你会随时面临可能被用各种手段给打压，或者是你可能会被胁迫，然后放弃你本来的创作自由。那我觉得这些的话，大概就是你要在中国市场发展的时候，你个人艺人个人要去承担的。那在台湾这边的话，其实我觉得像赖清德总统之前在在就职之前，对于这些到中国发展的艺人，他们赖清德总统讲的话讲得非常好。他是说，其实文化工作者呢，他其实是也是需要谅解跟体谅的。那如果我们今天不是艺人的话，那我们的责任就是继续努力守护国家。那各位粉丝也可以用新台币来投票，那你支持依然自由创作的艺人。那但是对于那一些可能不得不去中国发展的艺人，那我们或许就是给予谅解跟体谅，那我们就是会继续耕耘我们台湾的基础产业跟市场，让他们知道回来台湾的话，会有一个远比中国更自由甚至更富足的一个市场，是比中国更好的一个地方可以待着的。
对，我想就是有关这样一个，而且事实上如果说你是细究那样一个发表，常常发表这种所谓的挺一中反独的这些艺人名单，你会发现其实很多人就是重复性非常高，又是某某欧阳某某然后萧某某这些名单你就已经完全见怪不怪的。那反而是比较某些，尤其像当然这一次因为五月天之前从来没有这样一个被迫表态，那这一次因为当然刚刚一心也提到过了赖清德总统他主要也是针对五月天然后就是认为说他其实之前从来其实也没有被迫表态过那这一次当然可能有些什么不得已的因素，所以我们可能还是如我们上个星期所说的那个宫庙统战妈祖庙的一个统战，并不是所有的妈祖庙都被染红。同样的，我们也必须说，变成一心向着北京的艺人当然是有但是有些被迫的，比如说过去这么多年来曾经被迫也发表说那种什么一中他其实他是认同一中的那什么的，比如说我们讲，比如说直接讲那个戴立人你看那一次被迫表达之后，他其实他也没有在那个，然后他基本上他也很安安分分的做他的一个演艺表演工作，所以我们大概可以从中可以看得出来哪些人是被迫不得不表态的然后那些常常三不五时会讲说我是黄河的阿美族那一个代表，那基本上其实他的心已经不在这边，他想要往那边，那我们就好好的恭喜他嘛，希望他在那边能够顺利发展。对，所以我想有关这样子的一个艺人表态，可能如预期上个星期所说的，按照那样子的一个填调所呈现出来的一个宫庙的这样一个，其实你如果说你在台湾越稳定的那其实你就不需要在三不五时做这样一个表态动作那我想其实这里面可能是针对这个问题。那当然现在比较忧心的还是在于说由于从2016年以来变成说民进党2016 2020 然后从2024开始，至少未来四年又是一个民进党执政，那对于中国共产党来说这是他们非常不乐见的，所以他们当然除了这个武吓尤其你看整个不管说是军机军舰然后不断的骚扰台湾海峡中线 或是这个所谓的环岛、军演、然后甚至最近还有 一件事情很让人家惊讶，竟然说有一艘快艇、然后指使到淡水河口、渔人码头那边，所以这些东西当然都让我们非常的困扰。那另外就是在文工方面的、就是有关借着这样一个演艺人员的这样一个表态、那接下来如我们刚所说的、网红波特王所说的那样一个现象、那我不晓得说玉溪，你针对这样一个强度不断的强化，而且是那个它的频率会越来越高、会越来越盛行的这样一个现象，我们该怎么样去正视这些问题呢？
好，那谢谢主持人。其实刚才讲的时候呢，其实我就想到很多事情。那虽然说我们祝福那些选择中国市场的艺人，但是如果身为粉丝的话，那你也要知道你每一次的消费就是你为你想要的世界跟文化在投票。那我可以举我的小孩做例子，他呢小学四年级，那他超喜欢的 YouTuber 有好几个、那他最近呢也注意到这个波特王讲的事情，他就跟我说，妈，我喜欢的那个有感笔电那个 YouTuber 万一他也被招待去四川，我要怎么办？我就反问他说，你觉得要怎么办？所以我家小孩就说，我呢就会给他比到站然后退订、好，那所以我觉得这就是交给市场去决定。那另外是我想文化市场的话，目前中国市场它看起来也还是很大，但是类似的事情我们可以想一下，就最近黄仁勋的旋风，我们的资讯产业，我们的 AI, 我们的晶片，那今天呢已经到了我们台湾呢就是一个全世界几乎是制造中心，甚至有可能就是整个产业中心的一个态势。所以这时候如果是站在这些高科技产业，到底选中国还是台湾，那这个完全不用选择，就是选台湾。如果当初你选择中国市场的话，那你现在呢可能就是可能就是被绑着，可能就是沉沦或者破产，或者只能撤场。那在台湾的话呢，你就可以搭上我们现在这一波 AI 的成长的热潮。那所以这个中国跟世界包括台湾的对立，市场的对立，其实在2016年就开始了。那文化市场只是其中的一部分，那其他的像是贸易战，或者是晶片，或者是各式各样的生产链，电动车，这个中国跟世界的对抗一直都在发生。那我们台湾呢是站在世界的这一边，那所以目前呢就是看你要选择中国市场还是选择台湾，也就是世界市场。那对于文化工作者来说，当然这个选择就会更加不容易，因为文化的话比较不能像其他产业一样毅然的选择跟中国脱钩，因为毕竟还是有一个语言跟文化上面的亲近性，使得我们的文化工作者某一个程度还是会依赖中国市场。但是呢就是就像其他产业一样，这个二选一的情势有的时候不是我们愿意的，但是就是环境会逼着我们做选择，会逼着粉丝做选择，可能然后当然是逼迫着艺人做选择。那所以在政府这里的话，我觉得政府其实不大需要借由很多的管制，因为其实外在情势已经促使了大家做选择了。那我想政府能做就是让台湾成为一个更好的、更有制度的、更开放的、更自由的市场。
对，我想其实刚刚玉溪提到 AI 的问题啊，那当然最近有关黄仁勋掀起的这样一个风潮，其实我想不只是黄仁勋，我想其实在这个2020这个 COVID-19 疫情之后，突然之间台湾发现它在晶片世界里面它占有非常非常完全不可忽视的这样一个地位然后再加上这样一个 AI 的这样一个趋势，所以未来的确就从 AI 然后到这样一个晶片，然后对于我想以后可能也许你应该以后朝这方面，就是这些对于文化产业的一个影响啊，我想可能应该是你接下来应该能忙的东西应该是更多了啊。然后这样子当然我想不只是研究者，那直接不管说是你是一个文化，你是一个艺人或是一个文化工作者，在这里面你也必须啊跟着调整啊，随着这样一个 AI 产业的一个发展啊，我们到时候可能就是说是不是完全可以不用说啊在依赖啊中国市场啊，那光是从 AI 然后就可以啊产生很多的，我想可能是未来一个新的趋势。但是如刚刚玉溪所说的，在这里面可能政府就不需要设太多的关卡，设太多的那个一面，好像我们尤其是我们刚刚有提到有关波特王那样一个现象然后那个提到里面一些 YouTuber 怎么讲，那有人当然就会反弹说你们这样是不是在猎巫然后变成说我们去报道中国正面的部分，难道就一定是在统战吗？我想这个其实也是我们要避免的那当然就是说有关是不是我相信你刚刚也提到说你自己的小孩小学四年级他其实都已经有这样子的一种认知能力的，所以我们其实也不要小看民众的这样一个认知，到底说那个他所崇拜他所喜欢的 YouTuber 或是艺人是不是在统战我想其实我们还是必须交给民众交给这些那个一般的大众然后让他们自己去做一个认知。但是在这里面其实我想有关刚也提到过另外一件事情，这个事情当然我们必须先打上一个问号了因为很显然在这里面似乎有真有假，就是那个何以奇艺人何以奇讲说中共方面有下透过一个好像一个团体有下令说希望说台湾的这些艺人要组一个永和，不是台湾的那个那个综合永和那个永和，是永护那个和平统一的这样一个永和党那当然那个党从这样一个名称你就可以看得出来是希望说站在一个和平统一的一个立场然后来替中国发声然后他们是希望说让台湾的更多艺人那个家人。这个新闻当然有很多诡异的地方，很多那个不确定，甚至很多是造假的部分，但是有这样一个风声传出来，表示说其实可能也在做这样一个试探。
嗯，
那玉溪你怎么看？
好，那谢谢主持人。那所以像波特网的揭露，他那个是真实性是非常非常高的，因为其实 YouTuber被接触跟被招待是也不是这几年，是还蛮长期的那所以我相信波特王说的是有凭有据，但是下面那个永和党的话它是一个新出来的消息那当然其中的真假大概都还需要去验证。那这里其实我想说的是，当然我从刚才一直在包括上礼拜一直强调说，其实政府不需要多余的管制，想把判断的权利交回给观众人民粉丝，但是呢大家要判断的话需要资讯，所以揭露是必要的，揭露资讯是非常重要的，所以像波特王他揭露资讯非常的好，他并没有点名的不是他，他只是点出来说最近呢又到了成都旅游团的时候，这个成都这个团其实也不是第一年了，其实每年几乎都有，那其实揭露这个资讯本身来说就是重要的，他让每一个粉丝每一个观众每一个消费者可以自己做更准确的判断。那同样的， 类似的像是这些可能演艺界存在着收买，那如果每个人知道的话，每个公民知道的话，当然都需要揭露，但是揭露之后的查证呢，可能也会需要相当大的功夫。那所以其实这也需要一个比较坚强的公民社会，因为有的时候他放的有可能是假消息，他放假消息的目标其实是让我们内部自己形成了猜疑，然后混乱，然后自己人的分裂。那所以像这样的状况是可能要避免的，但所以我想这就是我们民主社会每天每天都在面对的，我们需要资讯揭露，但是又需要资讯的查证，然后这是一个动态的过程，然后也是全民要去参与的。你不能期待都是政府来帮你定这个资讯是对的，那个资讯是错的，那这样我们跟对面有什么差别？那所以其实是每一个人，加上现在网络这么发达，大家可以其实可以尽自己的能力，然后当你接收到讯息，你可以转发，但是你可以不要把它延伸做人身攻击。那其实这是我对于这些资讯的态度。
对，我想就是有关刚刚玉溪提到过的，就是揭露资讯非常重要，但是这个 揭露资讯之后，这个判断就是我们要诉诸这样一个公民社会的这样一个理性的判断，而不是盲目指控。哦，那如果盲目指控的话，很容易就会留意所谓的猎物。对，所以我想这个问题是变成说是值得我们好好的去深思的。另外还有一件事情跟这个统战未必有关，但是是涉及的，变成说我们台湾主办在这一次的台北电影节主办单位邀请了中国方面很有名的第六代的导演王小帅，本来要担任这样子的一个评审团的主席，结果好像涉及到多年前的这样一些问题他曾经引起一些问题然后让这个台北电影节的主办单位后来又把它整个撤销了。所以这里面似乎又涉及到变成说两岸文化交流，其实当然没有人会讲说我们要断绝，这当然交流是很好，可是因为涉及到这个问题，你变成说对对方的背景，尤其是你比如说你要邀请对那个王小帅来担任我们的一个电影节的一个评审团的主席，如果说你纯粹就他的艺术成就也许是没问题，可是他惹出的那些争议其实也是真的是非常大，也是跟电影界有关的，所以你又不得不好好在事先做这样一个防范，所以也是比一样甚至我们也可以这么讲了，20多年前曾经在台湾风行一时的余秋雨县，后来变成说而且不是台湾人，而是中国人自己不断的揭发他曾经在文革时候他曾经扮演一个打压者的一个角色所以变成说后来慢慢慢慢在台湾，尤其是在进入21世纪之后，你会发现突然之间对很多年轻人讲余秋雨是谁你就不晓得曾经他在1990年代他在台湾红极一时，甚至连我手边至少有5-6本余秋雨的书，当然我不会把他那个丢掉，因为的确他的文笔他很多想法非常的有趣非常的文字非常的好，所以值得我们参照。我想其实所有人都一样的，你要完全说把他的人品跟他的作为彻底分开，这个其实基本上不是那么容易，尤其是像台北电影节你要他担任这样一个评审团的主席，那他必须在艺术层面他的人品，就像我们找李安来我想没有人会怀疑说 李安的艺术成就以及他的人品，所以没有人会有怀疑。可是 你今天找一个王小帅、哦、这样一个他的人品引起一些讨论，所以你在两岸交流的时候可能就必须要好好注意这一点。那我不晓得说你针对这些事情你有什么看法。
好，谢谢主持人。其实如果要谈电影我会超开心的，因为呢、我的博士论文其实做的就是电影产业，所以其实我本行是电影产业。那其实北影的这件事情我是一直都有在关注，因为其实就是像是学生朋友其实都是在北影相关的这个就这一次的事件里面、那其实我要说这件事情跟两岸跟统战比较没有关联、比较没有关联。那它会有一些有趣的地方是，其实台北电影节会邀请王小帅，他其实有个非常长的前因后果，老实说还是会跟两岸之间的冲突会有关系。因为本来台湾呢它是华语电影的重镇，所以不论是金马还是台北电影节，本来都是有相当多的中国电影跟中国影人会来参加，那个确立了台北电影节或金马奖的地位。但是自从中国开始抵制台湾的各种电影活动之后，那我们的台北电影金马奖当然就是受到了一些就是渐渐的比受不到足够的片源，然后台北电影节呢也是受到一些经营，就是经历一些经营上的困难。所以在这些背景之下呢，他们真的经营上真的是诸多困难，然后在这个状况下邀请王小帅，其实我是可以理解的。尤其王小帅他可能包袱比较小，因为他其实已经离开中国了、那所以他今天会引起争议不是因为他是中国人、而是多就是在几年之前呢，他跟大象席地而坐导演胡波之间的一些争执。那当然这也是一个业界正反意见都有的一个案例。那其实我觉得这是一个艺术上的问题，而不是一个政治上的问题。然后它当然长久的原因会有一些政治冲突造成的影展上面经营的难处。然后在人选上面的话，如果单论艺术成就的话，其实我艺术成就跟产业贡献，其实我对于王小帅没有特别的负面评语。但是对于就是他跟胡波之间的争执呢，其实也可以从一些经济或产业角度来看，其实就是长期来说一个市场考量跟艺术成就之间的冲突，然后还有制片跟导演之间的冲突。那这些的话其实相当的复杂。那北影的话，他可能在还没有准备好面临这些质疑的状况之下就邀请了王小帅、那所以后续的种种争议呢，我想也超过了北影的一个处理的能力，所以就到了一个不得不辞退换人。那所以这是一个我觉得是文化产业经营面的一个问题。那其实还可以有很多的讨论，但是我觉得它跟统战是没有什么关联的。
对，因为我刚刚已经讲过它这个不是统战，但是问题是因为是牵扯到跟那个人事的一个问题、所以其实有时候也是蛮困扰的。所以也是一样，变成说当然这个不只是我们自己啦，其实各方面都一样，就是在人选方面你可能要更加周延、他曾经引起的一些问题、那当然这个有时候必须承担风险。那今天北影、既然已经、那他当然、承受这样一个骂名，那也就算了。那我想但是不管怎么样，就是、有关、这样一个北影的这样一个看起来不是统战，但是其实也牵扯到两岸的这样一个问题的时候、其实也是让我们在未来两岸文化交流的时候还是要多注意更周延一点。那非常感谢易希、这两星期来、接受我们的一个访谈。
好，那也非常谢谢主持人，希望之后还有机会跟大家来分享。
那这里是世界大国民时事放大镜节目，我是主持人燕山龙，我们下星期空中再会。